眼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正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正见网2014年3月19号到3月25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
神韵艺术，百川之源天池水，万古长白大地根。我每每感慨于神韵艺术之伟大，其一就在于它再现了华夏文明的多元性与包容性，唤起人类千百年来的记忆的同时，也唤起我们对那些古老民族的记忆。譬如舞蹈《长白仙子》就是这样的一部天成之作，且无论仙子之舞如何曼妙，指天幕上那一方宝蓝夺目的天池之水便足以摄人心魄，而阴天独上的雪峰望之有如水晶之举，有冰雪之清透，无极地之苦寒，凛然清绝，地天地间的一切时间、声音、空气、流云都归于静止，直至一串轻如涟漪宛如梦呓的琴音荡漾开来，沉浸于太古的宁静才欢动起来，而朝鲜民族传说中的长白仙子们便穷踞深山飘然而至了。我之忘形于眼前之盛景，奇怪那天池之水何以然得炫目而无垢，仿佛琉璃碧天遗落人间。想来天池之水天上来，又从此2600米之高的雪峰流向人间，并化成浩浩荡荡的三江之水，终于汇入茫茫东洋大海。千百年来，松花江、鸭绿江、图梅江流域的人们就是仰赖这一方天上之水繁衍生息，如今这里是中朝界湖，而神韵所展现出的天池不再是地理、政治、民族、世俗之分野，却显现出它庄严无垢之琉璃宝相，是诸天水，是三江源，是朝鲜与华夏民族源远流长之所在。而环抱天池的雪峰又白得如此剔透，我却忽然明白了朝鲜民族为何如此崇尚白色，因为白色是崇高的，是长白山顶晶莹之雪，是天池之上卷舒之云，是长白仙子雾湖之一。此外，白色亦是朝鲜族与华夏族文明同源的最初印记。3000多年前，商王族姬子率领着5000商朝移民东迁朝鲜，他们带去的农耕、养蚕、耕作技术改变了当地土人渔猎的单一生存方式，他们带去了青铜器，闪耀着上古华夏文明之光华，他们带去的三代文明之礼法，使得姬子朝鲜成为中原赞誉的君子之国。他们也曾因为各种原因主动或被迫的游弋，但从未离开长白山脉，最终渡于平壤。虽然1000年后，姬子朝鲜终于为另一批汉朝移民组建的魏氏朝鲜所代替，但商人上白的遗风却一直保留至今天。天池之滨，长白仙子翩然起舞，宽松的洁白衣袖轻盈如翼，宽大的宝蓝裙裾如天池水，似东洋海，若琉璃天。想来当华夏正值大唐盛世，一统高氏高丽，四土三韩新罗时，朝鲜民族就以这样的天资来往于朝鲜半岛与华夏中原之间，不然李太白何以鼻头生花而有翩翩舞广袖似鸟海东来的神传之语呢？而提到三韩，虽然三韩发源西周姬姓韩国之说仍备受争议，但至少大唐盛世，马韩后裔新罗借李唐之力一统三韩，又接受玄宗赐土册封，且中新罗一朝而极力唐化，则早已为各方所共识。历史之上，三韩世代吸收中原文化，而早已得华夏文明之真髓，奉之正统，兴盛向往，所以于是朝鲜建国次年即向明廷称臣，而大明朝也的确以宗主国自认，并于万历年间越人入侵朝鲜时举兵抗日元朝，直至明季李朝仍感明廷之德而称明之于吾国犹父也，所以这些故纸堆中的许多往事也实在不似近代一些所谓民族主义者狭隘之认识，彼此曲解，更起无谓之争。也许只有眼前长白天池之盛景才是对朝鲜与华夏同源与亲缘的最好诠释，而此刻偶闻天月凌然，眼观仙舞曼妙，不觉中心恻然，自人类之入末节，文明沦丧殆尽，这幅圣卷便被收去了。而60年前，天池脚下一场朝鲜战争将这里变成十几万亡灵的游荡之野，时至今日，历史却无法为他们证明。在大陆，档案馆与教科书称他们为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战士，在北朝鲜，他们却成为延安派分子， 成为今日成日后清算之对象，而苏共克里姆林宫解密的档案中却称他们是今日成为新越南朝鲜而从中共第四野战军借来的十万主义军。历史之变相纷纭往往，今天人们登上长白山顶，有多少是去天池朝圣，又有多少却在那座冰冷于墓碑的中朝界碑旁一次次按下快门，所谓的留影纪念呢？毕竟任历史有多漫长，在恒古的长白山顶数千年也止于浮云之往来，顷刻万状，而当风起天末，浮云吹尽，便由此刻身临神韵之场，一望乾坤之朗朗，长白之巍巍。无论你是炎黄后裔或是三韩子孙，谁能不顶礼于此白川之源，大地之根呢？在大唐文明于新罗真于传圣后的1500年后，在福泽渔州于三韩的华夏文明即为赤祸毁灭后，传承中华5000年文明的神韵艺术再次轰动韩国，每每一票难求。而一位韩国陆军中将蒋杜官在看过神韵演出后说道，我觉得我没有资格去评论神韵，那本身就是不敬。此一番没有评价的评价似乎也再次提醒着我们，在民族与历史、和平与纷争、理解与误解、共识与差异之上，还有来自诸天文明之神圣超越这一切。
修炼故事，大法使没念书的八旬老妪变成文化人。一，师父教他学大法。他今年仅八旬，是出生于边缘山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因家贫没念过书，结婚后随丈夫到了城市当了工人。他为人性格刚烈，争强好胜，得力不让人，无理变三分，不怕吃苦，什么活一学就会，事事要强，不服人，弄了一身病。退休后整天玩麻将，连饭都顾不得做。在气功高潮时，丈夫劝其少玩一点，做一天没好处，你也去练练气功，锻炼锻炼身体，少遭点罪。开始她不满意，后来也觉得一天坐那玩也没啥意思，就去公园等处转一转，看那些乱七八糟气功的，感到没啥意思，就想算了吧，蹦蹦哒哒的没好玩意儿。97年的一天，碰见一位过去认识的不太好的女工，她喊她劝她练气功，还主动借给她用纸包着的一本书让她回家看看，可好了。她心想，你明知我不识字，还叫我回家看书，还用纸包着，但又好几年没见了，人家好心借给书，表面也不好说什么，就放背包里说家里有事，就急急离开了。她边走边气，这不是气我来了吗？明知我不识字，还叫我回家看书。到家把书拿出来，放在柜盖上也没打开看。可晚上睡觉，刚躺下就做了一个梦。他说，在他面前有一个大香炉，有三支香，着得很亮，香烟转圈往上升得很高。还没怎么看清楚就醒了，坐那儿想，我从来不做梦，今天怎么做了这么一个梦？他灵感来了，是不是这本书是佛家的，让我修佛呀？因为从小就爱听奶奶给讲佛家神仙故事，就起来把书打开，书上的字怎么都是红的，还一跳一跳的。他想，我也不认得你呀，你跳你也笑话我不认字啊，我多想认得你呀。他身上忽然热起来，眼泪还无故的流下来，他真的哭了。他大声说，你喜欢我，让我修佛，我不认字怎么办？他像得了宝贝似的，抱着书不放，哭着睡着了。他说，睡觉中我读起书来了，每个字都认识，读的那个流畅啊，高兴的笑出声来了。丈夫把他推醒了，问他，你睡觉笑什么？笑得我也睡不好觉。啊，他拿起书来，读起转法轮来了，也没打灯。丈夫坐起来打着灯问，你叨叨什么也不打灯？他说，我读佛法呢，字都是红的，也不用打灯啊，可好了，你看看吧。丈夫拿起书一看，他念的都对，就问他，你也不认识字，怎么会读这本书呢？他说，我睡梦中学的。丈夫抓住他的手，半天说不出话来，激动地说，你有佛缘呐， 你看，这书上第一句话就是，佛法是最精深的。转法轮，佛来救你来了。他看到满屋子白亮亮的东西在空中转呢，那个好看呢，身上热乎乎的，那个舒服啊。他说，我俩高兴的一宿也没睡觉，我得法了。二，师父叫我出来弘扬法。得法后很快百病无，一身轻，世界观改变，对人祥和慈悲，弘扬大法。在反迫害中几次被绑架迫害，都正念闯出，最长的是15天拘留。他没有怕心，不怕苦，不怕累，到处去弘法，走遍本市和郊区，还去过四川、杭州和北京及较近的市县送转法轮。在资料点被破坏，同修被迫害，急需资料时，他想别人能做的事我就能做。70来岁的老太太主动买电脑、打印机，黑天白日学，在师父的呵护下，很快在家里成立了秘密资料点，结合一名协调人联系，打出的资料自己往出送，供给本地区和就近农村讲真相、弘扬大法用，10年来从没停过。后来新学员和后出来的昔日同修逐渐多，缺大法书，他又秘密学印转法轮和其他大法书，不仅解除本市和郊区部分学法的需求，还坐飞机去四川、杭州等地送去自己印制的转法轮。2014年1月新年前夕，还把自印繁体台湾版转法轮放在胸前，乘火车去北京给一名远方老年书法家亲属送去。他在家弘法讲真相，全家办了三退。三，师父叫我找回昔日同修。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所以我说，对那些赶到这里来得法的生命，应该都是值得珍惜的。找回昔日同修是救度众生的重要一部分，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天国，都有无量众生，还有人间的亲朋好友，所以他们小组决心尽量找回没出来或刚刚从监狱、教养院出来邪悟及犯过错误的昔日同修，和他们一起学法、切磋，帮助他们提高对法理的认识，找准正结，转变观念，重新回到主持正法洪流中来。为了找回昔日同修，他跑遍市内和郊区，一听到谁就不怕辛苦前去。有的在农村交通不方便，没有车，他就步行20-30里去帮助，不管在哪。一名70多岁的老同修因妻子去世，被在四川工作儿子接去了。环境变了，长时间学不到法和练功，几乎不修了。他听说后问明住处，坐飞机给送去转法轮和一些新经文，待了一周把这个同修转变过来，在师父呵护下找到了当地同修，参加了小组学法。再例如离市里20多里的农村，一名70来岁的老年男同修，由于怕心不敢练功，但偷偷摸摸看转法轮，他听说就去了，人家也不认识他。他走后，人家以为他是特务，把书都藏起来了。后来经同修联系才明白，他没在意，把大法书等资料送去帮助他。还有一名在监狱被迫害8年回来邪悟了，不太正常的年轻男同修，他主动去他家帮他学法，在生活上特别关心照顾他，帮他没有工作的妻子找找工作。儿子上初中念书，一家人聚到一起，并在他家成立学法小组，共同学法精进。在同修们的帮助下，他感到大法的伟大，师父的慈悲，同修间的温暖，很快坚定正念，主动上网声明，认真学法，做好三件事，认真讲真相，劝三退救人，还找到了工作，解决了生活上的问题。四，师父叫我救众生。师父在精进中说，那么也就是说，在救度众生这件事情上不能放松，而且要做得更好，救更多的人，因为那实在是太关键，实在是太重要。在做好三件事上，他每天坚持学法练功发正念， 在修好自己的基础上，利用各种方法讲真相，劝三退，救众生，打语音电话，发资料，送神韵，发台历，挂历，对联，面对面讲真相。不管是坐车上市场买菜，走哪儿讲到哪儿，自己上网发三退名单。每周还参与到黑窝去发正念，他白天到处去讲真相救人，早晚学法练功，夜间上网打印资料印书，很少睡觉，也很少坐下来安静的吃一顿饭，做一次饭吃好几顿，走路生风，年轻人很多赶不上他。他没怕心，他说做住持正法的事，任何邪恶也不敢挡，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在师父呵护下，十年来没出过任何事，什么关都能闯过去。如今发台历，他到十字路口发，过一个人给一个，有条件的顺便讲真相，全三退，一天发好几百。送神韵，他走大街串小巷，看准人讲真相，全三退后给一个光盘，一个护身符。有一次碰到一个40多岁的人，他给他讲真相，那人说，你这个老太太看看我是谁，你还跑到十字路口干这事。他抬头认真看一看，笑了，哈，原来是你呀，咱俩真有缘。你不是过去绑架过2次送我到拘留所的派出所所长吗？现在咱俩又碰上了，这不是缘分吗？10多年了，你比以前瘦了，老了，我比以前胖了，年轻了，现在叫你绑架我你也不干了。你心里明白，周永康、李东升还有辽宁省公安厅厅长和沈阳市检察院检察长现在的下场。你不是傻子，法轮功和共产党两条路，你自己选择吧。既然你我有缘，我就得救你，你三退了吧，别再给他们当替罪羊了，别再迫害法轮功了，为你的父母、家人、后代选一条光明的路吧。他说，我什么都明白了，过去我对不起你们，请你们谅解我，求你们的师父别怪罪我，给我和妻子的党团队和我儿子的团队都给退了吧。我们永远拥护法轮大法，但你也要注意安全，智慧的做吧。你给我点光盘，我替你们发发，谢谢你们，谢谢法轮功师父。这位老人家最后说，我做这些都是师父借用我这个身体做的，我这个大字不识的老太婆，我能做什么呢？没有师父，没有法，我现在存不存在都很难说。我的生命是师父、是法给我延长来修炼、救众生的。我做的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只是跑跑腿而已，所以不知道什么叫害怕，不知道什么叫难，什么叫苦和累。这些年我从没间断过，有师在，有法在，我什么都能做得来。真是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选自《清寂要旨二》。它就像一棵松树，一枝梅，无论风吹雨打，酷热冬寒，它一直屹立在住持正法的第一线。
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走出认识误区。一，做多大好事就有多大坏事。由于学法不深，放松自己的修炼，对很多问题的理解没能站在法上，尤其迫害发生后，因为忙于做事，学法流于形式，走马观花，根本就静不下心来，每天只学一讲转法轮，后期讲法只看了几遍就很少再看了。看书读法时，就连表面的含义都没搞清楚，造成自己对法认识的不足，再加上实修跟不上，致使自己曾摔了许多跟头，走得跌跌撞撞，承受了很多不该承受的磨难。现在看来，都是因为自己在法理上认识存有误区，对法理解错位所致。下面我就把这一方面的体会陆续写出来，和大家共同切磋。 目的让自己法理更加清晰，不足之处恭请同修批评指正。因我懂一些电脑的技术，同修找我帮忙的就多，整天忙于做事，学法少，更不注重修心，随之来自家庭、来自同修的干扰也不断，时间长了，我心里产生抱怨不平衡，因不能及时在法上归正，时常憋不住就跟身边同修唠叨。有的同修就劝我说，你做了那么多救人的好事，就得有那么多的坏事。我听后也觉受用，其实是满足自己的人心，陷入旧观念之中。这种认识我周围的同修也很普遍，比如长期和我一起配合做事搞技术的同修，正实法的事做了很多，遇到很大干扰，妻子要与他离婚，他就经常讲他做了很多事，有多大好事就有多大坏事等着，而且这样的话还时常挂在嘴边。还有一位协调同修，为大家做了很多正实法的事，后来出现干扰，他也说自己做的太多，当然就有多大坏事等着。有位同修正在曝光揭露当地邪恶绑架迫害大法弟子恶行时，身体突然被病业干扰，配合的一位同修和他交流说，做这么多正的事能没干扰吗？好像邪恶干扰就应该存在似的。这种认识我们地区极其普遍，造成有同修被邪恶绑架或出现病业干扰。现在认识到都是大家的人心观念促成的，承认旧势力的存在，接受考验，在求磨难。师父说，神为什么要替人在遭罪？更高的神为什么不管呢？神为什么不能够直接消减人的罪呢？这些过去在宇宙中它是理，一切也就是那样。作为我来看，是旧宇宙的法欠缺这一方面的智慧，所以下一次就不是这样了，将来会发生很多的很大的变化，所以对众生来讲都是美好的，不存在那么邪恶了。法轮大法各地讲法二，2003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讲法。正法中，我是绝对不承认利用这场邪恶迫害来考验大法弟子的，大法弟子也不要抱着承受迫害因此而修得高的错误想法。大法与大法弟子是反迫害的，这也是身为大法弟子的责任，不在法上修，承受迫害本身也无法修得更高，更达不到大法弟子的标准。不承认他旧势力提供的这个所谓的环境，因为在正法中，我会使一切众生都同化大法，根本不需要在这种邪恶中锤炼大法弟子。正法必成，大法弟子必成，他们这样干，我的弟子可成，他们不这样干，我的弟子也可成，只是邪恶非要这样干，这样会对正法干扰，会使他们在行恶中犯罪，会使很多生命与世人，包括他们自己被淘汰掉。宇宙中确实体现着一正一反、一利一弊同样存在的这种因素。法轮大法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所以我们绝不能承认旧势力利用相生相克的理来干扰大法弟子正实法救度众生，我们做的越正，救人越多，越符合宇宙正法的要求，越应得到大法与师父的保护，我们在救度众生中成就着伟大的威德，怎么能说做多大的好事就有多大的坏事等着呢？怎么能像过去释迦牟尼耶稣一样遭受磨难的考验呢？同时我们更不应该有承受越多威德越大的错误想法。师父在正法中纠正和弥补了旧宇宙法所欠缺的智慧，开创了大穷圆融不灭之法理。师父说，大法弟子 正念正行中成就着神的一切，也在开创着宇宙的未来。法轮大法精进要旨三，芝加哥法会。我们是在圆融师父要的一切，所以我们不但不能消极承受一切不该有的磨难，而且众生应回报大法与大法弟子救度之恩，要突破相生相克的理，不然就是理会以此玩平衡，处处给我们大法弟子设置磨难，考验大法，干扰我们救度众生。
放下玩手机的执着，出于工作方便的原因，我总是用电脑学法，好几个月以来眼睛一直很容易疲劳，最近愈发严重了。我把字放得很大很大，两米之外都能看清楚是什么字，但就是这样学一讲转法轮，还是累得眼睛酸痛流泪。其实用不上半个小时，眼睛就开始疲劳了，眼前朦朦胧胧的，眼皮很沉重，眯着眼睛硬挺着看下来一讲。和同修交流，同修说这是一个问题呀，得找找原因了，或者是找找什么观念需要转变。其实我当时想到了原因，但因为不想放下这个执着，心里也不愿意承认是这个原因，抱着侥幸的心理想也许是别的原因吧，所以就没有和同修说。后来姐夫同修在我们平时交流的信箱里写心得，提到对手机的执着，分析得很深刻，我知道绝对没错了，我的眼睛也就是因为对手机的执着造成的。自从去年买了这个三星智慧手机之后，就喜欢啊，感觉荧幕这么大，简直可以代替电脑了。同时感觉白天已经学了很多法了，因为工作的特殊性，整个白天都可以坐在电脑前学法，看明慧和证件网上的交流，所以就想晚上玩一会儿手机放松一下也无可厚非了。其实这个念头本身就很不对，是不符合法的，因为这不是把学法当成了负担的吗？没有真正的融于法中，才会认为学法是个沉重的事情，需要用常人的娱乐来放松一下自己。然而我一直不悟，到了晚上就在卧室台灯下摆弄手机，聊 QQ， 看空间，看微信，写写说说，到后来发展到看电影看电视剧，彻底认清了这个执着，也终于下决心去掉这个执着了，效果就是立竿见影的。仅仅两个晚上没有玩手机，今天学法学一讲转法轮，眼睛一点都没有感觉疲劳，而且字是没有放大的。我的理解是，我的眼睛是用来学法的，我身体的所有部位都应该是用来同化法的，而再用眼睛去供自己娱乐，那么就是让它超负荷工作了，它能不疲劳难受吗？而如果我能把全部能利用的时间都用来学法，不把学法看成好像是外来强加给我的负担，而是把自己真的当成法的一个例子，就像一滴水融入了大海一样的体会到回家的那种回归的幸福感，那么白天晚上都用来学法，眼睛只会更加明亮，而不会如现在的这个样子的。写出这小小的体会，希望那些和我一样喜欢玩手机的年轻大法弟子能够引以为戒，放下这个执着，提高上来，有悟的不对的地方，希望同修给予慈悲指正。
如何理性帮助昔日同修走出来？目前正法已到了最后的时刻， 同修们都认识到找回昔日同修的重要和紧迫，尽力地帮助昔日同修走回来。但有些同修在帮助昔日同修过程中过于着急，不能理性地帮助昔日同修认识法理，不仅未能帮助昔日同修走出来，有的还起了负面作用。如何帮助昔日同修？我谈谈个人一点感悟。首先要向他们讲清法理。许多走回来的同修，由于长期脱离大法或疏于做三件事，对很多法理可能很难一下子完全明白。我们在找回昔日同修时，要多向他们讲清楚法理，最好能让他们系统学习一下师尊1999年后的讲法，从理性上明白如何正念反迫害。也可以给昔日同修推荐一些明慧相关文章，方便参考其他同修的经验或教训。其次，要帮助同修稳定心态。许多昔日同修受到正法马上就要结束的影响，形成心理上无形的压力和焦急，造成有的同修只注重个人修炼，忽视做好三件事，有的同修只想尽快走出来讲真相，弥补以前的过失，却不注意个人修炼提高。因此我们要注意帮助昔日同修认识到个人修炼与做好三件事救度众生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开心结。待昔日同修有一定的学法和正念做基础，心态稳定后，再去理性的讲真相救人，效果会更好，也不容易被邪恶钻空子。再次要注意多发正念。师父说，我告诉大家，现在所有剩下的能够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就是我们学员自己的原因。没有重视发正念的这些学员，你们自己所应该承担的负责的空间里面的邪恶还没有清除，就是这么个原因。所以发正念这事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不管你自己觉得有能力和没能力，你都应该去做。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目前旧势力邪恶因素虽然被大量解体，但我们还不能掉以轻心，要帮助刚走回来的同修多发正念，在修炼和讲真相中都要注意保持正念。我们要给昔日同修更多帮助，给他们创造走出来正实法的条件。刚走回来的同修也要注意多和同修交流，尽快赶上来，正念理智地做好助师正法，救度更多的人。个人所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学神运如何救人？看过神运的人，特别是看现场的，几乎是全部得救的，看光盘的得救率也非常高。神运为什么能救人？而我们应该学什么？在讲真相中注意什么？我想谈一下我的看法。神运美的布景，纯善的人物表情，高超的技巧，纯正的古典舞内容等，都是可以使人得救的原因。我认为神运的一切将人深埋在心底的那份善给触动了，同时还有心底那份与神的誓约与缘触动了，这是得救的原因之一。师尊讲过，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的法，人只有动了善念才会认同大法和大法弟子，起到得救的效果。如果人的周围被不好的东西包围着，就会和宇宙特性隔离开，从而不能认同大法。而善本身就是宇宙特性，必然会认同大法，像一个管道一样，直通人的内心最深处，打开久远的那份记忆，明白自己做人的真正目的，从而得救。其实我们在讲真相中，有时讲的也很有道理，对方就是不接受，因为对方在用不好的、恶的东西在和你对抗，形成间隔。而如果我们能用善去对待世人，就会打碎间隔，与对方的善连上，才能救得了世人。个人理解，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
对特殊身份人讲真相，应注意场合。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次是交通局长来看我，很有怨言的给我说了一件事。一天他去医院时，见到一位熟人，也是同修。这位熟人见到他后，就给他讲大法真相和三退的事。我说，这是为救你，好事呀。他生气地说，那也不能在走廊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儿就让我退党退团的，这叫什么事呢？我明白了，他是因为有怕心，同时觉得自己有身份，面子上挂不住，心里窝火。我说，可能他没把你当外人，说话随便了点，别生气。其实这位局长我已经给他退过，他对大法很认可，也嘱咐我注意安全。事后我想，这事还真得注意，给有身份的人讲真相，比如当官的、警察、老干部、老总等，要注意场合和说话方式，尽量别在众人面前大声大气的讲，要理智些，因为在众目之下，你让他表态，可能出于面子和自尊，效果不一定好。本来想救他，结果倒把他推了出去，他有怨言，对大法产生负面印象，就容易毁了他。为对方着想，考虑到对方感受，智慧去做，效果会更好些。一点浅见，供同修参考。先系救人出奇迹。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最近在修炼中发生了几件神奇的事情，写出来和大家共同分享。一，坏了的电饭锅不修自好。一天，同修 A 的女儿告诉他，家里的电饭锅突然不能正常使用了，一插上电源就鸣叫。他在网上查了一下，说是内部有个芯片坏了，要同修 A 明天拿到维修店去修。同修 A 试了一下，果然一通电就叫。按预定的安排，同修 A 已和别的同修约好明天一同外出讲真相劝三退。他深知作为一名大法弟子，当前救人是第一位的，世上的一切生命都是为大法而存在的，电饭锅也不例外。第二天一大早，同修 A 把电饭锅拿出来，认真地擦拭干净，并和他对话说，万事万物都是为法来，也必须为法开路。我是大法弟子，救人是第一位的，你也是为法来的，也是被救度的对象。你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有个美好的未来。同时发正念，铲除共产邪灵和干扰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一切邪恶因素，法正乾坤，邪恶全灭，并请师尊加持自己。这样坚持了五分钟左右，然后同修 A 再次将电饭锅接通电源，奇迹出现了，他不再鸣叫了，恢复了正常。同修 A 按原计划出门劝三退去了。这真是只要有救人之心，师尊就会为我们做主，一切为救人开路，时间是用来救人的。二，找不到的身份证又出现了。一天，同修 B 需要身份证办事，可是在原先放身份证的盒子里面翻了个遍也找不到，如果去重新办理就会花费一定的时间。但是大法弟子的时间都是安排好做三件事的，不能打乱，不能耽误。于是他静下心来向内找，看看自己有什么执着心没有去，同时发正念，铲除干扰他做三件事的一切邪恶因素。过了一会儿，还是在他原来那个盒子里面找到了，没有耽误他出去救人的时间。他深有感触地说，只要向内找，时时纠正自己不正的心，心系救人的事， 师父会为我们做主的。三，天空突然乌云密布，可就是下不来雨。一天早晨晴空万里，眼见今天是个太阳天，于是同修 A 和 B 把自己家的被褥和衣服晾在外面，然后就结伴出门，到离家二十多里地的地方去讲真相救度众生去了。中午十二点十分左右，天空中突然乌云翻滚，在他们讲真相的地方天空开始低雨。 B 同修的家中此时无人，他也没有带手机，有点担心晾晒的被褥和衣物被雨淋湿。 A 同修说，不要紧，下不起雨来，有师在，有法在，什么都不怕。于是他们边讲真相边向公交车站走，途中转了两趟车，在公交车上和转车时劝退三位有缘人。一路上他们忘记了自己家晒的衣物，只想着救人。到家后已是下午一点二十分，天空虽然还是沉闷，可就是没有下雨，直到下午三点五十才下起了雨。这真是只要心存救人之心，一切都为大法弟子开路。
世人觉醒，世人侃谈，邪党将亡。第632期《明慧周刊》发表了一篇名为《对中共改良的幻想是毁人和自毁》的评论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共永远不可能改变他的邪恶本质和流氓本性。任何对中共改良的幻想都是毁人和自毁，中国邪党的存在就是中国所有无解的社会问题的根源。中共邪党存在一天，就是中国不能走向法治和自由的一天，就是中华民族没有希望的一天。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在这一点上头脑一定要清醒，不能对中共邪党和当权者抱着任何幻想，不要被任何外界因素带动，只有按照师尊的要求，扎扎实实地做好三件事，放下自我，放下人心，兑现好自己的誓约，争分夺秒讲真相救世人，才能不负自己的使命。在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的实践中，我们感到世人越来越看清了中共邪党的本质，看到了中共邪党的末日已经来临，并且积极主动地揭露中共的狰狞面目。下面是同修在讲真相中的几个片段，写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中共这棵枯树内部全都蛀空了，只剩下一个外壳，稍有风吹草动就要倒。一次，同修 A 因工作关系接触到一位退休不久的街道办副主任，在谈论当前社会败象和中共邪恶时，他情绪激动，深有体会地说自己在官场上混了几十年，搞了个副处级干部退休，太了解中共，太了解当官的丑恶嘴脸，共产党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我这一辈子上了他的当，现在终于明白了，但太晚了。但我可以告诉被欺骗的人，不要相信他那一套，那是害人骗人哄人的鬼把戏，千万不要上当受骗。目前中国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过得很苦很累，没有一点人身自由、人权自由和信仰自由，宪法上写的冠冕堂皇，而实际却背道而驰，那都是假的、空的，是愚弄人们的，现在是无法可言，想抓想打想关人就关。交谈中得知，这位街道办副主任住的房子是私房，当权者与商人勾结，需要那里的地建造商品房，要求他们搬迁。由于在拆迁还建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他家一直没搬迁，政府要强拆他的房子，他不干，就与他们讲理，他们不讲理，找来黑社会的地痞流氓上门要挟、骚扰、威胁、软硬兼施。由于他家还是不愿意搬迁， 后来他们就断水、断电、断路，还准备纵火，跟踪下毒手。他为了维护自身安全，先后到所在地区、市、省上访，无果。后来又到北京上访，这下不得了，他们急眼了，派人从北京把他押回来，送到所谓的学习班关起来迫害，说他越级上访，影响了他们的声誉。他不服气，不理他们那一套，因为他太了解那一套了。他也在官场上混过，知道说假话，一拍二炸三丢手，这是中共官场上惯用的伎俩。现在没有谁相信当官的，没有谁拥护他。中共表面上张牙舞爪，其实内部十分虚弱，他就像一个大枯树，内部全部被蛀虫蛀空了，只剩下一个枯壳，摇摇欲坠，只要一有风吹草动就要倒了。为什么他这么害怕言论、信仰、人权自由呢？就是这个情况，所以不能听信他那一套，他完蛋了，马上就要倒台了，他早已与他决裂了。这就是一位曾在中共协党部门工作多年的副处级干部的心声。二，中共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摧毁了中华民族的文化道德。一天上午， A、B 同修在一个展览馆讲真相时，遇到两位年轻人，于是主动上前跟其交谈，得知他们是某大学二年级学生，专程来参观的。当同修们赞叹中华民族的伟大，祖先的智慧发达，主要是他们信仰神佛，敬畏天地，讲天人合一，善恶有报，几千年千古人创造出来的东西，今天的人还创造不出来，为什么呢？就是古人用心在做，信仰神佛，神佛就赋予他们智慧，而今人们在中共统治下信钱不信神佛，怎么会发达呢？其中一个大学生接过话题，讲到1919年的所谓五四运动，就是从理论上摧毁了中华民族的精华传统文化、伦理道德。文化大革命从物质上彻底摧毁破坏了中华民族祖先遗留下的宝贵物质遗产精髓，最后他欣然退出了中共协党组织。三，中共的根烂透了，随时会垮台。一天上午，同修在公交车上看到一位60多岁的老人站在坐在座位上的一个年轻人旁边，没有人给他让座，车在行驶中抖得很厉害，他自言自语地说，社会没有正气了，没有人伦道德了，当官的只顾自己捞钱，到处坑坑洼洼，今天修，明天补，后天填，从中捞钱，洗钱，百姓遭殃。同修听到后，立即走过去与老人交谈，社会太腐败了，当官的把捞的钱存在外国，子女送到国外，借机出国考察不回来。贵州平塘县有个藏字石风景区，50元一张门票，石头上6个字，中国共产党亡。老人说，中共肯定完蛋了，他的根都烂透了。我上班的时候，我们单位当官的就说，看谁不顺眼就可以叫其下岗，当时职工给他提合理意见他不听，还说都听你们的，要我干什么呢？你有本事你来，完全固执己见，搞一言堂，所以不要对政府寄什么希望，他们是维持一天算一天，维持不了就垮台。你看时下什么苍蝇老虎一起打，只是做给老百姓看的，不敢动真格，哪一个当官的不是贪官，通通都可以杀掉，但是做不到，只是抓几个坏人给老百姓看看，其实是在维护他的统治。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制度问题，一党专政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永远解决不了社会问题，什么也谈不上。同修 A 说，中共坏透了，迫害好人，打击异己，颠倒黑白。老人接着说，共产党垮台了，老百姓会好起来。当同修问老人， 是否入过党团队时，老人说已有40年党龄。同修告诉他，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你对共产党邪恶本质认识这么高，赶快退出他。老人说好，谢谢。四，中共熄灭，百姓平安，民族复兴已成定局。一天晚上7:30，同修 A 在一个照相馆取优檀婆罗花的照片，正好碰到一个中年男子也在取相片，于是同修就把手中的优檀婆罗花的照片给他看，问他见没见过这种花，他说没有。此时同修对他说，你太幸运了，真有福气，这是优檀婆罗花，佛经上记载此花3000年一开，当人间大面积盛开这种花的时候，预示着转轮圣王在世间传法度人。现在法轮大法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弘传，应验了这一说法。可是唯独中国大陆江某某流氓集团打压大法，法轮大法是佛法，破坏佛法打压好人是要遭天谴的。贵州省平塘县有块藏字石，上面有中国共产党亡6个大字，现在都在讲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你加入过党团队组织吗？中年男子说自己入过党，是专门从事中共党史研究工作的，关于天灭中共这一说法，我相信中国共产党是靠暴力起家的，按照现在的话讲，就是地痞流氓、黑社会烧杀掠抢，贺龙就是所谓的两把菜刀闹革命，所谓的秋收起义等都是暴动。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虚假历史，不是根据历史事实写的，而是根据当权者的意思写的。所谓的8年抗战全是假的，当时中共人马少得可怜，不足1万余人，真正抗日的是国民党将士，而中共在敌后养精蓄锐，在延安种鸦片，不是有一首歌叫到敌人后方去吗？中共喜欢搞阶级斗争，朝令夕改，过去讲有10次路线斗争，现在又重新翻过来了，这个历史不好写。中共的老大哥前苏联仅仅是80余年历史，东欧共产党的解体巨变，目前全世界几乎都不相信共产党那一套，唯独中共与北朝鲜热衷，而北朝鲜也与中共翻脸了，也骂中共是修正主义，就像当年中共骂苏联一样，中共是个怪胎。我有一本古书，它几乎把当今世界上存在的各个政党、组织、团体都预测到了，并可以在该书中查阅其有关资料，而查中国共产党的资料就查不到，没有它的记录。中共目前乱象环生，社会矛盾日益激化，民众与官方几乎成了水火不容的态势，顺民心得天下，失民心失天下。中国历史上的预言都很准，有些皇朝政党的覆灭也有定数，当权者的姓氏、个人品性也在预测之中，共产党的定数已经满了，该结束了。现在当权者习近平在研究中是这样的，中国共产党该熄灭，中共熄灭后老百姓的生活就近乎太平平安，所以中国共产党亡是指日可待了，因此我要赶快退出其组织，为自己和家人选择美好未来。同修深深为这部写党党史研究者的明智而感到欣慰，同时也希望那些对中共仍抱有希望和幻想的人赶快警醒，放弃幻想，与中共彻底决裂，才有光明灿烂的明天。五，结束语，世人现在越来越清醒， 越来越认识到中共邪党是中华民族的万恶之源，只有灭掉它，中华民族才能复兴。作为大法弟子，我们一定不要对邪党抱有任何幻想，我们要牢记师尊的教诲，扎扎实实做好三件事，放下自我走出去，多讲，快讲，争分夺秒的救人，抢人，千万不要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千万不要辜负众生的期望，兑现好自己的誓约。最后，我们一起重温师尊的新经文，保持清醒，不要对中共邪党抱有任何希望，这只恶魔是为毁灭人类而来，讲清真相中一定要叫世人认清他的本质，大法弟子不要对他抱有任何幻想。这些年来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中，十几百万大法弟子失去生命，一个世纪中这个邪党共计伤害了全世界几亿人。邪党背后的邪灵是利用了世上的人在人害人，邪党政权中能认清他的就会有希望，不肯放弃的都将在大淘汰中随其一起解体。大法弟子在做好三件事中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在整个一个世纪中，邪党为了伪装与害人，谎言不断地在变换着，现在世人已经看清了他，大法弟子在被迫害中深刻地认清了他的本质。只要邪党还存在，他的本质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正法的原则不会因为人的形式而改变，修炼与救人是大法弟子的伟大使命，希望大家把剩下的事做好，神的路不再远了。
小弟子元帝，小宝的修炼故事。一、小宝的画像。有一天，师父给小宝两幅画像，是师父亲自修出来的。小宝一看，画像怎么这么眼熟，越看越像小宝他自己，再一看，形象还这么难看。一幅是小宝现在的模样，咧着大嘴笑，两颗尖牙微微上翘，好像老虎牙一样。另一幅是小宝贴着大笑脸的形象，更难看，缺着一个门牙，翘着一个门牙，嘴裂得更大。小宝有点不高兴，怎么把我绣成这么难看的模样呢？小宝接过师父给自己绣的画像，觉得很难看，于是赶紧把两张画像卷起来放一边。刚放好，画像自己跑出来又张开了，小宝又把它们卷起来，结果他们自己又张开了，还自动地挂到了墙上，谁进来都能看见他们，好像故意让小宝出洋相一样。小宝伸出手指，使劲地按住大笑脸翘起的门牙，想把它按回去，可是无论怎么用劲按，门牙还是往上翘着，因为画像是在平面上，绣出来却是立体的。小宝又用小手捏住画像的嘴唇，想让他们闭上嘴，不要再咧着大嘴巴那么难看。小宝刚给他们合上嘴巴，可是只要小宝的手一挪开，他们的嘴巴又张开了，仍然咧着大嘴笑，还呲着门牙，翘着虎牙。小宝没办法，只好任由这两张画像丑化自己的形象。后来小宝认识到了自己的好面子心还没去干净，师父告诉小宝说，什么时候好面子的心彻底去掉了，这两张画像就自动消失了。二、喜包。有一天小宝学法的时候，看到一只喜鹊叼着一个金黄的喜包飞过来，小宝一看是给自己报喜来了，接过喜包打开一看，里面有一张纸，上面写着几个字，恭喜小宝修炼了大法。小宝心想，确实值得恭喜，修大法是天大的喜事。小宝又接着学法， 看到两只小喜鹊叼着喜包又来报喜了。小宝心想，今天的喜事还不少，又来两件喜事。小宝美滋滋地接过了喜包，打开其中一个喜包一看，突然从喜包里伸出了一个弹簧拳，对着小宝的脑袋打了几拳。小宝心想，这也叫喜事吗？挨了几拳，转念又一想，这是在去自己的欢喜心。喜鹊来送喜包，起了欢喜心，还有贪心，还想着自己遇到的喜事越多越好。小宝的执着心去掉了，平静地打开另一个喜包，里面有一张纸，纸上写着几个字，恭喜小宝又去掉了欢喜心和贪心。三，不要扭屁股。有一天，小宝看到一只小企鹅脚踩着一块冰，扭着屁股玩耍。小宝看到它时，觉得这个动作这么熟悉，自己以前也曾经像小企鹅一样高兴地扭着屁股玩耍。一会儿，小宝的爸爸过来了，按住小企鹅说，不要再扭屁股了。这时，小宝突然感觉一个大棒子一下打到了屁股上。小宝一想，我又没扭屁股，怎么还打我呢？这是在警告小宝说，以后不能再扭屁股了，这是坏习惯。四，肉枕头。有一天，小宝看到飘过来一个肉枕头，摸了摸还挺软的，心想枕上它睡觉一定会很舒服，这应该是师傅给我的吧，让我枕着它睡觉睡得更香。于是小宝枕着肉枕头想舒舒服服地睡上一觉，结果小宝正睡着香呢，被两个小拳头一阵乱打，小宝被打醒了。小宝睁开眼一看，肉枕头两侧伸出来两只小胳膊，正攥着拳头打自己的头呢。肉枕头还有一个小脑袋，还有两只很短的小腿。小宝悟到了，这是师父在提醒自己说，不能贪睡，要去掉安逸心。感慨，听完小宝的故事觉得很好笑，我却能感觉到师父的慈悲。师父给小弟子设的提高心性的关，很符合小孩的心理，让他们在童话般的世界里提高心性。师父对每个弟子都是呵护有加。
神传文化，古代中国画的神奇内涵。看古代的中国画，会发现寥寥几笔却能展现出无限的想象空间，甚至会恍惚间感受到神秘的力量，看到真实存在的东西，感觉那不是画，而是真正的景象在那里。有一位同修曾告诉我，他家原来有一幅画，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可以听到里面的说话声和琴声，白天就是一幅普通的画。还有一位开天目的同修，画的画很有灵性，活灵活现。问其原因，他说，每一幅画在画之前，自己脑子里就已经形成了，一幅真实的形象就注入到这幅画中了。也就是说，这幅画的背后是有一个相同的另外空间的生命体。当我们看到这幅画时，背后的因素也会起作用，所以看起来就会传神。在民间故事中提到很多类似画的故事，最著名的就是王维画石，即王维给齐王画的石画被风吹到高丽的故事，还有一个著名的王维变画的故事。据传有一次王维见到别人画的奏乐图，看了一会儿不觉发笑，人问为什么发笑，王维指着画说，此画描绘的是霓裳羽衣曲第三叠第一拍，有好事者及乐工按图演奏，亦无差谬。王维怎么知道的？其实王维是看到了这幅画背后的那个因素。现在人会认为其记忆力好，绝对不是的，是王维用天目看到了真实的一幕。另外，人们把画龙点睛当成故事了。 岂不知有大神通的人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中国古代的各行各业的佼佼者都是开着天目的，画家也是。为什么画画讲意境？就是在等那个因素的形成。世人虽没有开天目，但也能隐隐约约地看到点东西，才会为之痴迷。
悬丝诊脉。西游记中孙悟空悬丝诊脉的故事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封神榜、乾隆故事中也有悬丝诊脉的情节，人们都把它当成不切实际的神话来看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有一个同修的曾祖父是清朝的御医，还有一位同修是民间的名医，有一次和他们聊起古代医学上诊疗方法悬丝诊脉，那位同修告诉我，他的曾祖父就会，只是和现代科学的解释完全不同。同修说，其实悬丝诊脉只是障眼法，也不是什么靠微弱震动来诊脉，真正起作用的原因是天目透视。凡是会悬丝诊脉的医生都有透视功能，是用天目去看病灶的所在，只是如果不做一做形式，常人无法接受而已。那位医生同修也告诉我，确实如刚才那位同修所说，在古代医生的道德水平很高，都是在济世救人，而不是在追求太多利益。他还告诉我，华佗当年受高人指点，打开了天目，给曹操看病也是用天目看。历史上的很多名医的事迹，如孙思邈、华佗、扁鹊，都是用天目看病。悬丝诊脉以前在世间也是少有人知道的，有的人知道也是不相信的，只在修炼者和名医之间秘传的。现在医学院出来的医生也没有几个明白的，常人就更无从知道了。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